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个人都会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理想，比如说考上什么样的学校，获得怎样的职位，甚至于在自己的兴趣爱好领域当中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等等。但是又因为现实条件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加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说自己患有严重的拖延症，导致自己的目标逐渐的变得虚无缥缈了起来。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就是坚持不下去，没有办法做到。其实当我们遇到这样困境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缺少成就感，尤其是缺少那些阶段性的成就感。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词就诞生了，它叫做延迟满足，就是把大目标分成小目标，但是呢要不断的给自己成就感才能够坚持下去。那么具体又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今天的心情按摩椅心源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心源的心灵分享，帮你的心情做按摩。心情按摩椅，
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有关追星的例子，跟现在的饭圈文化不太一样。有这样一个女孩，她喜欢一个美国明星，于是呢她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用10年的时间去见到自己的偶像，先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呢准备托福考试，考过之后加入偶像某个专案的主办单位，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终于得到了一次跟偶像见面的机会。这个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在电视里边见到偶像时正好过去了10年。出人意料的，平日里喜欢爱骂追星脑残粉的网友却对他这段追星感到大加赞赏，因为他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韧性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目标，最后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如果呢他只是盲目地追寻偶像，那么充其量只不过是任性的追星族而已。因为目标而为自己制定了合理的计划，他才在追星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在听过了培训讲座时，他知道了我们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需要具有可操作性，不能太空泛。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记录每个阶段的成果，要有清晰的目标，回馈结果，不要把目标欲望的满足感提前给透支了。他就用这个方法完成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把一个星期需要完成的事情分成小目标，把下一次达到什么阶段的目标改为多一点的进步，然后呢集中攻坚之后再提升目标。用这个方法之后呢，他才开始慢慢的进步。他最胖的时候已经接近200斤了，为了减肥，他给自己定下的第一周的目标不是减多少体重，而是让自己养成持续健身的好习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对自己进行了各种鼓励和暗示，不管早上中午晚上哪个时间运动更科学，也不管做什么样的运动，只要自己能够坚持半小时以上的运动就算是胜利。这样实现了一个一个的小目标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竟然真的练成了当初所期待的身材。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完成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找到了生活掌控的感觉，实现目标的过程也让他找到了久违的幸福和满足。就这样，他放弃了及时满足的口腹之欲，达成了健康的长期目标。为什么要把满足感延迟呢？因为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一个短线的目标只能够满足一时的欲望，想要获得更加长久的幸福，就越需要建立一个长线的目标，越高的目标越需要延迟满足。我们不妨拿相对论来解释一下时间的长短。 假如我们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烦很累，度日如年。但是我们玩手游的时候，半天的时间总是一晃而过，一点也不觉得烦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玩对抗消耗型的游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我们喜欢它，追根究底是因为喜欢它的奖励机制。这种机制符合我们大脑的欲望机制，所以呢才能够刺激我们不停地玩下去。打完这一局可以得到一些金币，打完下一局呢，我们可能升到另外一个关。总而言之，游戏的奖励机制无处不在，这种机制可以让你随时感觉到自己的付出是能够很快得到回报的。感受到及时的反馈，在短期内获得利益和回报，非常符合人类大脑的运行机制。那些需要我们长线投入精力去学习思考的事情，都是我们大脑，也就是我们的天性不喜欢的。马上见效，给予我们短期利益的活动，都是能够快速刺激我们大脑，提升大脑兴奋度的事。其实高效率的时间管理内在机制跟游戏没有太大的区别，跟游戏一样，我们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让自己不至于茫然失措，又不至于啊因为太快的达成目标而失去了对于这项游戏的兴趣。大部分沉迷于游戏的人是沉迷于自己达成一个个小目标的时候的一种成就感，这种及时满足的欲望会吸引着他们不断地陷入其中。其实那些及时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没有办法持久，只有目标持续的满足带来质变，才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为了达成小目标坚持努力的过程，其实就是管理时间的过程。那么这套目标的运作模式完全可以迁移到生活当中去。为什么感觉到迷茫？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目标，失去了可以期待的方向感。人的迷茫中有一大部分含着对于未知的恐慌，而克服迷茫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树立一个容易达成的目标，在力所能及的小事上先要求自己，让自己习惯这套模式行为，然后呢，再慢慢地扩大到更大的人生目标。有个朋友说他在考研究生时是如何管理时间的，就是用游戏来比喻学习任务。首先呢，把所有要考的科目当作游戏当中的小目标，比如把单字做成便利贴贴在房间四周，背会一个就代表着赚到了多少金币，把考古题的试卷作为每周的小测验，达到一定的分数呢，就奖励自己看一次电影，把一学期要看完的书当作自己的秘籍，然后呢，看完一定数量就可以去看其他书来奖励自己了。通过这样的方法，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理想的学校，真的感觉自己就跟脱胎换骨了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游戏当中的快乐转瞬即逝，而他的幸福却持续了很久。这种目标切割的方式还能够迁移到很多事情上。其实实现目标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给自己希望的过程，也是延迟自我满足的过程。当我们有可期待可实现的预期目标时，我们的生活才会有希望。所以我们的初期目标一般不能够设得过于高远，但是也不要唾手可得，因为任何唾手可得的东西都会破坏我们的期待感。越高的目标需要延迟满足的时间就越久，需要付出的时间也就越多。当我们真正做到时，获得的将不仅仅是瞬间的快乐，而是充满灵魂的幸福。说到最后，其实总结起来，不要指望一口吃一个胖子，但是也不能停下来，根本就不吃了，不是吗？
失眠的闹钟叫醒沉睡的梦，细数换装迎接新的起头，小小的天空烦扰的交通，我行走在拥挤的人群中，城市的霓虹笼罩乡村烟火，忙碌的 工作，紧张的生活，重复着什么，改变着什么，回头发现只剩坚持的我。我相信越努力的人越是幸运的，一路跌跌撞撞勇敢向前走。我的亲人和朋友都在鼓励我，气馁的时候为我加油。相信越努力的人会走到最后，炙热的双手去拥抱我的梦。荆棘花都盛开了，星星也亮了，我是夜空最亮那一颗。
好了，那今天的心情按摩椅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Romans chapter 4, verse 17b. He is our Father in the sight of God, in whom he believed, the God who gives life to the dead and calls into being things that were not.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从无变为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代表，无论一件事看起来再不可能，无论神的承诺有多大，他都有能力让它发生。神承诺亚伯拉罕和萨拉，让已经老到无法生育的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对神来说，他们的年纪丝毫不是难题，神照样给了他们一个孩子。耶稣承诺他死后三天将复活，感觉根本不可能，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圣经里随处可见上帝的承诺，例如他会看顾、引导、指引我们，供应我们所需。可不可能对神来说都不是问题，他都有办法做到。你觉得上帝承诺了你什么呢？你曾经祷告求神让你信心坚定吗？上帝能够实现任何承诺，而且超越我们的期望。你想向神祈求什么？是他曾经应许过的东西，符合圣经的教导吗？如果是，那就尽管开口求吧，然后全然相信。 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星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如果有任何想说的心里话，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星动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相信愿